听众朋友，这是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2021年晚话筒，是回顾您在2021年发生的事件。今天本台播送的是在2021年7月至12月晚话筒。开始于7月1日，朱古维多多冲动要求公众在7月3日至10日在爪哇和巴厘岛实施对经济实际活动的限制期间保持冷静。冲动在雅加达 Merdeka 宫的虚拟新闻声明中转达了这一点。冲动还要求公众在执行卫生规程时保持纪律，并支持政府官员和职员职在应对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的工作。7月5日，印度尼西亚和伊朗在悉尼举行的第九届双边磋商委员会会议上同意结交各个领域的合作，两国代表团还申报了结交合作的各种举措。每个代表团都有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和非洲司司长 Abdul Qadir Jailani和伊朗外交部助理部长、前任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总干事 Reza Zabib， 双方同意推动完成印度尼西亚与伊朗有会贸易协定谈判。7月13日，朱古维多多冲动以虚拟方式出席了联合国经济以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论坛。在论坛上，朱古维多多冲动就应对新冠状肺炎疫情和疫情带来的经济复苏发表了多点看法，特别是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有关的观点。朱古维多多冲动强调，在这样的困难局势中，必须继续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团结，必须改进创新。现在进入8月了，8月9日，朱古维多多冲动在雅加达启动了基于奉献的单一踢脚在线系统。冲动在讲话中说，开放单一踢脚在线系统旨在提高透明度、开放性和可持续性，以获得为印度尼西亚商业行为值争取的许可。通过这个单一提交在线系统，微星和小型企业产业值感到很容易获得常识许可，特别是在获得主号码时。8月14日，朱古维多多总统在西爪哇贸易宫主持虚拟进行农品出口农业产品的发言仪式。主要发言是从17个印度尼西亚出口门同时进行的，将发往61个出口目的地的国家。这是加强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的势头，表示指国民经济在大流行中的复苏。现在从报道在9月份发生的事件。9月3日，朱古维多多冲动在雅加达 Merdeka 宫会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贸国务部长丹尼宾阿哈麦阿泽尤迪。在陪同冲动在雅加达杜里宫后，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表达了朱古维多多冲动希望通过两国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使印度尼西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贸易额能够增加2到3倍。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预计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以便在未来几个月内为两国取得重要成果。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 彼得鲁等九月九日在雅加达会晤期间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的问题。在会后的一份声明中，布拉波沃苏比安德对澳大利亚国防军在四月在巴厘岛北部海域的卡尔伊南加拉的任务中的快速欢迎和协助表示感谢。布拉波沃苏比安德还对澳大利亚提供机会向澳大利亚国防军学员和维以伦的驾军使学员派遣更多学员或者尽管候选人表示赞赏。会见期间，两国国防部长简述了三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网络合作和网络技术以及防务合作安排的连接备忘录。9月17日 Joko Widodo 总统在西加瓦茂屋总统府出席了虚拟2021年能源与气候主要经济体论坛。 Joko Widodo 总统是出席论坛的十位国家元首之一。据外交部副部长 Mahendra Sirigar 称，这次会议的目的特别是在于确保世界温度的变化不超过 1.5 摄氏度。听众朋友，接下来的2021年万花筒由 Annie 主持的。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到十月。12月4日 Joko Widodo 总统在杜里宫受到马来西亚外交部长 Dato Saifuddin Abdullah 的名义访问。在该会见期间， Dato Saifuddin Abdullah 转达了马来西亚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向印尼的访问计划，陪同总统出席了会议。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表示， Joko Widodo 总统再次强调保护在马来西亚印尼公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10月25日 Joko Widodo 总统向东盟国家推介印尼数次经济领域的投资机会。 Joko Widodo 总统在东盟商业以多次峰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印尼数字经济的价值非常可观，预计到2025年将得到1.40亿美元，相当于东南亚数字经济中值的 40%。 总统表示，印度尼西亚目前有 2.229 家初创企业，位居世界第五。印度尼西亚还有一只是脚手和留着独角兽。总统希望所有东盟国家加快注意经济活动向数字经济的适应。有八日印尼国会的全体会议由印尼国会的主席Puan Maharani 领导的正式批准Andika Perkasa 将军为 Joko Widodo 总统选举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武装部队指挥官安迪卡解体即将退休的哈迪扎扬多元帅。官表示，全体会议有来自各个派系的366名历史会成员，无论是物理上还是虚拟上。这一日 Joko Widodo 总统在雅加达杜里宫会见英国外长 Liz Truss。 本次会议是 Joko Widodo 总统间短时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与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在 COP26 会议建设会议的后续会议。在会见 Joko Widodo 总统和 Liz Truss 部长后，他继续在雅加达外交部大楼与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进行双边会晤。在他的会议上， Retno Marsudi 转达了印度尼西亚关注的一些要点， 第一个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担任 G20 主席国，即此印度尼西亚对 G20 轮值主席国的担忧是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共同恢复。第三，日诺马苏里部长强调疫情后经济发展。11月12日，约科维德的总统邀请亚太经合组织或 APEC 论坛所有国家在该地区开放安全交通，以加速经济复苏。中西努沙登加拉隆莫的第28届 APEC 峰会首尼，总统表示那件事。约科维德的总统表示，所有 APEC 国家必须共同加快实现该地区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除了那个以外，阿贝还需要就阿贝经济体这间接种疫苗的旅客的特殊路线安排达成一致。11日，约科维德的总统正式就职印尼国民军将军安迪卡·普拉卡萨在耶加达国家公担任印尼国民军司令。11月23日，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 Arifin Tasrif 接待了丹麦外交部长 J.P. Sebastian Kofod 的工作访问。他重申了在国家和地级层面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历史能源伙伴关系。这次会议是对雅加达和泗水进行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的一部分。阿里芬部长在雅加达的声明中表示，此次活动标志着印度尼西亚和丹麦在 COP26 之后双边关系的一个新里程碑。除了正在进行的双边计划，例如印度尼西亚丹麦伙伴关系计划很可持续岛屿倡议，一些丹麦能源公司也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投资。11月24日，约科维德的总统在雅加达杜里宫接待法国欧洲事务和外交部长 Jennifer Le Drian，让以弗雷的2名以访问，讨论两国合作有关的5个问题。物件是使总统同意明年改善沟通。印度尼西亚将担任第20主席国，法国将担任欧盟主席。第二，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约科维德的总统希望印尼与欧盟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加快推进并取得主体成果。第三，约科维德的总统希望法国成为印尼的伙伴，争取开放、公平和非歧视性的贸易。第四，总统欢迎加强与新对话机制的伙伴关系，即2+2会议或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第五，约科维德的总统对法国疫苗对印尼的支持表示感谢。现在总报道在12月发生的事件。12月4日，东加瓦省鲁马江县的斯梅鲁半日因飘落喷发了。火山学和地质灾害环节中心负责人安迪亚尼表示，斯梅鲁山日影发射的距离达到了11公里，日影方向东加瓦省鲁马江县普罗诺吉沃分级的朱拉霍博干流动。此自然灾害导致了人员伤亡和灾产损失。12月8日，约科维德的总统在西加里曼丹新党县组织特别两 或德米连机场正式启用的仪式。总统称德米连机场每年将能够为75000名乘客提供服务。根据总统，在国家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联通性是关键，因此政府必须能够使各省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联通性更容易、更顺畅、更为社会所接受，使新的经济中心在各个地区越来越增长。12月9日上午，外交部长热诺马苏迪在努萨杜瓦正式宣布2021年第14届巴厘岛民主论坛开幕。今年的巴厘岛民主论坛的主题是人类民主，促进大流行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正义。热诺部长在讲话中强调了今年巴厘民主论坛上的3项主要方面，首先是第一个是关于平等，以确保大流行后的公平恢复。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平等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计划，使他们能够赢得与大流行的斗争。其中之一是通过疫苗接种工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疫苗实现民主化分发到所有国家，并重点关注未接种过初级疫苗的国家。巴厘民主论坛的第二件关键事项是鼓励采取包容性政策，以确保共同复苏。德诺马苏里部长说，在民主的背景下，包容性意味着所有公民参与政府的各个方面。在大流行的背景下，所有公民，特别是妇女、非正规工人、残疾人和周围社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感受到恢复的影响。
We have to democratize opportunity.
我们必须使恢复计划民主化。民主将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对话空间，以确保复苏努力能够针对这一专题面临的特殊挑战。通过确保包容性，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具弹性的大流行后社会。得到关注的第三件事是努力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经济结构，以加速复苏。热诺部长说，在大流行的背景下，为了在经济上复苏，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为此，需要国际环境的支持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复苏。第14届巴厘岛民主论坛12月9日下午，由外交部副部长 Mahendra Siregar 正式闭幕。巴厘民主论坛闭幕已同意鼓励在经历了新冠状疫情的艰难时期之后共同复苏，并且建立经济。听众朋友，2021年万华同博导这里代表播音员 Rita Nova 和播音社工之是 Rian。我爱你，感谢各位的收听。代表印度尼西亚之声，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